们主日蒙恩。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六节。如果使用教会公用本的，请翻开新约第五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读经到此。
谢谢文海弟兄。好，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头，更像耶稣，更靠耶稣。好，我们继续来看登山宝训。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福气啊，很适合过年，对吗？讲福气。所以你还记得那个马太的角度吗？他看待马太福音的角度就是天国王的角度，他要介绍耶稣，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然后介绍耶稣为这天国的王。所以马太鼓励我们，劝我们说，我们大家都来投靠这天国的王。不过我们可以问一下，有时候会说到底什么是天国？所以有些人会说天国就是教会，有些人会说天国就是整个创造，有些人会说天国是天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因为一般我们想国家的时候，我们会想国家有如一个具体的一个地理位置啊，这国家具体有多大啊，这个国家呢在什么地方，那个地界在哪里，对吗？不过在这里呢，其实圣经讲这个天国的观念呢，是一个多层面的一个观念。基本上他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国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想要天国你就要想到另外一个观念，叫做统管，就是管辖。所以天国呢是谁统管呢？不是我们呢，天国就 有神来统管。所以当你把天国和统管 这两个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对，天国既然是神统管的地方，我就想想神统管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统管包括了他一天要毁灭这世界上一切的罪人，这个堕落的世界，引进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叫新天新地，对吗？所以这是神的统管。神的统管也包括他答应我们以后未来的那个天国，那实实在在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是我们以后要回家的地方，那个我们与神同在的地方。神的这个统管呢，也包括在这个地面上，这个国度里头的子民人，投靠这个王的人呢，就是神管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天国里头的人。所以当这些人在的时候，从某个角度呢，天国就在那里。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天国就在我们当中，对吗？当然这个天国还不完全，以后我们会到一个没有病痛、没有眼泪的天国。不过在这里，我们就享受天国子民的福气。我们通过祷告、通过读圣经，我们可以享受天国王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天国的子民 他到底想什么，享受什么福气？天国的子民，他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他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话题。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让我们每个主日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恳求你洁净这个人的心，洁净这个人的口，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按着血气，乃是按着神的心意。主，我们求你，求圣灵在人的心中运行，使到我们看到我们是大大蒙福的人，使到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事情就是投靠这位天国王。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喜乐，使到我们在人生的生活当中，主，我们常常知道晓得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这天国子民不仅仅是一个付上代价的一个身份，主，更重要的，这天国子民是一个享受大大恩典的一个身份。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个世界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幸福啊，幸福有如什么呢？只要你有钱，幸福吗？你们不要假假啦啊！告诉我有钱不幸福？没有，有钱幸福，对不对？有钱好吗？有钱好。有车好吗？有车好。有房好吗？有房好。有卡好吗？有信用卡好吗？好。你有俱乐部好吗？俱乐部好。这些都是幸福，挺幸福的。有男友好吗？好。有女友好吗？好。有丈夫、有妻子、有孩子、有孙子，幸福吗？幸福。美貌好不好？好。有条件、有背景、有人脉，好不好？幸福吗？幸福，对不对？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每年可以去旅游，好不好？好。不过我们今天来思想说，到底拥有这些幸福呢？这些幸福，是不是最好的？人生就只有这些幸福，所以我想，建议大家考虑一个观念。你要衡量幸福啊，你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你问自己啊，哪一些幸福呢，它可以带来的那个长久的效果越久，那个幸福呢就越重要。我再讲多一次，哪一个幸福带来给你的带来那个效果越长久，那个幸福呢就越重要。打个比方，我们在新加坡的车子啊，你们都知道需要一张纸啊，那张纸叫用车证。你买车是很兴奋的，你觉得很幸福，终于用车了，终于有车了。不过你知道其实这个幸福呢只有十年罢了。打个比方啊，对比啊，你可以把这个钱投在买房子啊，买房子也很幸福，对不对？不过买房子的幸福比较长久呢，还是买车的房子比较长久？买房子啊，新加坡的房子99年，国内的房子70年，都比新加坡的车来得好。所以打个比方，另外一个比方，你去旅行，以前我打工的时候，很多朋友到了假日去旅行啊，我看他们开开心心去旅行啊，忧忧愁愁的回来的。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忧愁？开去日本2个礼拜滑雪应该很开心啊。他说什么呢？因为我的幸福结束了。我在那2周很开心，不过这个幸福呢不长久，不长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越长久的幸福呢就越宝贝，越长久的幸福呢就越宝贝。所以今天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啊，我们的耶稣来告诉你呢，这世界上有一个天长地久的幸福，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并非过眼如云烟的一个幸福，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呢是今生和来世的一个幸福。他说只要你很聪明的话，你知道我宁可买房都不买车的话，这样耶稣告诉你，你要选这个幸福，因为这个幸福呢比钞票来得好，钞票最多呢让你用到这辈子完了就不能再用了，来世不能用。不过这个幸福呢是今世和来世都能来用的。所以这 刚才姐妹有说，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八福，八福。所以这个八福呢，不是八种幸福，这个八福呢，告诉你，它告诉你天国的幸福，成为一个天国子民呢，其实是很幸福的。待会呢，我们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天国子民这么幸福。不过要记得这个观念，这个幸福呢，不是今生，不是短暂的，不是你信主的那一刻，不是。这个幸福呢，是长长久久的一个幸福，一个幸福。所以其实你当你在读这八福的时候，你就会想，哎，这八福很奇怪啊，跟世界想法很有矛盾呢。怎么说呢？当你读这八福的时候，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不过你会想，虚心的人哪里可能有福呢？过后呢，哀痛的人、哭哭啼啼的人有福了。整天哭哭啼啼的人怎么能有福呢？谦卑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人是被人欺负的，怎么会有福呢？最后干渴饥饿的人有福了。肚子饿的人哪里可能有福？不过耶稣就是讲这个观念，他说让我来告诉你，让我来向你解释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是你先失去你再得着，这是天国的道理。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先死我才能活。耶稣必须为我来而倒空，使到我能被装满，这是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就在这里呢，他借这个八福来告诉我们这个观念。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来一起的来思想这八福。不过当我们在看这八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八福不能拆开来看，为什么呢？这个八福呢是彼此有息息相关的那个关系。所以打个比方，在主后300年有这样的一位牧师，叫做约翰奎首吞，约翰奎首吞，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当时他们给这位牧师什么名字吗？他的名字，他的绰号叫做金口，你就知道了。这个牧师呢，在当时呢是响当当的，可能在这个讲道学界里头呢，这个金口呢就是排行榜第一了，所以他们叫他金口。所以这位牧师他就这么说，当他在讲八福的时候，他说他形容八福有如一条金链，一条金链，不可以断开的金链，一个接着一个的来看。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看来欣赏这条金链。这条金链呢有两个款式它第一个设计呢是前面四个，然后第二个设计呢是后面那四个。所以我们先来看前面那四个设计好不好？前面那上半段呢，就是我们说四个向神蒙福的数字，四个向神蒙福的数字。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这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假如我访问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虚心？可能很多人就会说谦虚咯，就是虚心，不是哦。这不是耶稣讲的意思，不是谦虚，我用摩登的话来翻译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翻译。翻译就是自觉破产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耶稣所做的，自觉破产的人有福了，一无所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要应有尽有。这是耶稣说的话。所以看到没有，没有了，我竟然要得到。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子民的起点，是认知你的贫苦、你的破产、你的虚空，假如你觉得你什么都有的话，我告诉你不是天国子民。一个天国的子民，他认知他里头是破产的，他是贫困的，他是一无所有的，一无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常常我们会问说这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是什么？最高的东西是什么？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只是人的心。那看不见的心是最硬、最高，也是最大的。所以其实你想，一个骄傲的人，要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是一个破产的人，我是一个贫苦的人，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你说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不可能，除非什么呢？ 除非神迹发生。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进入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我是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满满的帮助我，求主满满的帮助我。所以可能在这里的有些弟兄姐妹会这样想，他说：“哎呀，在教会里头来教会崇拜的啊、就是天国子民的人。”其实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有一间教会告诉你呢，不是，有一间教会，在圣经里头一间教会，我读给你听。神啊，耶稣基督自己说这间教会，他给这间教会的评语，你听看看。耶稣说：“你说，他说这间教会说，这间教会说什么呢？他说啊，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知道这间教会叫什么名字吗？叫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觉得，我什么都有了，我有钱，我不需要神。神说，其实你不是天国子民。所以过后，耶稣怎么？给他们下刑罚。耶稣用一个 很可怕的形容词来对待这个教会。你们有没有吐过口水？真的就是这样。你读这段话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就好像我口中的水啊，我要把你们吐出去。”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想我们的身份的时候，不要把来教会当成是你的身份，要用这个起点来想，我信主呢。是因为我知道我一无所有，我两手空空来见神，我是个贫穷的人，我是一个破产的人，所以因此呢，我来到神面前说：“神，你要帮我，帮这个破产的人。”当加尔文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这样的来形容虚心的人，他说：“虚心的人就是那位过去啊，以为自己应有尽有的人，而现在呢，自认。”一无所有的而来投靠神的那个人这就是虚心的观念。虚心的人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帮我，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而神告诉他什么呢？神说：“这是你的开始，我要使你应有尽有，天国就是你的，天国就是你的。”所以接着说，记得那个经链第一个环节完了，来到第二个环节你觉得自己是个破产的人，不够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开始看到什么呢？开始你发现你不仅仅是一无所有，而且什么呢？而且你是背了很多的债务，你是欠了很多的债。所以因着你欠了很多的债务的原因呢，你成为一个哀痛的人。所以耶稣才会说：“哀痛忧伤的人，你们必定得安慰。”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也是一个哀痛忧伤的人。为什么哀痛呢？为着我自己的罪恶，为着我的自己里头的罪恶来哀痛，来知道说：“神，没有天国的王，我无药可救，我这辈子是完蛋了。哪怕我赚到钱，哪怕我有任何世界上这短暂的幸福，不过这些幸福只能帮我今生去见来生的时候呢，主完了，这就是那哀痛，那哀痛。很多与大家分享一个见证，一个不好的见证呢。很多年前，只要你认识我的话，你会不太喜欢我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年前我是一个很苛刻、很自以为是的人呢。你要知道的话，你问我太太了，这个是一个很苛刻、很自以为是的人。所以我呢，我最厉害做的事情，你们猜是什么？我最厉害做的事情就是论断人，我觉得没有人比我好，就贬低别人。所以直到一天，我听一个牧师讲道，那个牧师讲的道很平凡，不过你知道吗？当我在听那篇牧师在形容神的爱，形容我的神是何等的公义圣洁的时候，何等的慈悲怜恤的时候，我还记得当天我在咖啡店听讲道，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在咖啡店流眼泪。我回到神面前，我跟神说：“神，我就是一个如此肮脏的一个人。你看我很好，不过里头的肮脏是你不知道的。不过神就在讲这件事情。神说：你自觉自己是破产是不够的，你要发现你不仅仅是破产，你背负了很多的肮脏污秽， 因着这些肮脏污秽，因着这些罪恶，你来到这圣洁的神面前说，神，我为着这些事情呢，我痛哭，我求你帮助我，我求你帮助我。神答应我们，神答应我们说他必定要帮助我们。刚你们读的起因经文，你们读的那段话你还记得吗？神说什么呢？他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神，他做什么？假如你和我是至高至上的人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会继续住在至高至上的皇宫里头，不会踏出皇宫一步的。不过耶稣上帝说那至高至上的神，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的观念。耶稣把这八福呢，借着这八福把旧约压缩成八福，让我明白当我自觉我是一个破产的人的时候，我会开始为着我的罪恶而忧伤哀痛。忧伤哀痛了过后我做什么呢？第三个环节就是温柔。所以当我们想到温柔的时候，你说这我明白，属灵的破产我明白，这因着罪恶而忧伤我明白，不过跟这温柔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一个观念了，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新约，你读到这个温柔的字的时候，你的直觉要让你提供另外两个字出来，叫做谦卑。因为在新约里头，温柔和谦卑不能扯开的。温柔和谦卑呢，好像双胞胎一样，永远是在一起的。只要你把那个谦卑那个字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了，这100%合理的。一个自觉是破产的人，一个为着自己的罪恶哀痛的人，他会骄傲吗？不会的，他会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说：“神，你要帮我，你要帮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帮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人，神做很奇妙的事情。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发现神要使你升高。神说什么呢？神说你要承受地土。当你说你的身份是在这地土上是最低的、最卑贱的时候，神说我要给你最尊贵的身份、最尊贵的产业。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耶稣带出来的那个观念。说一个真正天国的子民呢，你不仅仅是为着你是一个破产的人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是一个来谦谦卑卑来到这个天国王面前来寻求饶恕的一个人。所以天国王告诉你说，我必定使你升高。当我生我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取名字很难取，对吗？你有生过孩子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开始给孩子取名字，禀报给家长会打回来的告诉朋友们，朋友也会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观念，这个名字不太好。所以当我们在取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喜欢这个名字叫柔所以你猜多数的人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人想柔这个字的时候就想到不要这样取不然的话以后你的孩子长大被人家欺负温柔的人是懦弱的人其实你错了。圣经的教导呢恰恰好相反。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你们问你们自己骄傲容易呢还是谦卑容易？骄傲需要力量吗？不用力量的骄傲很容易的，轻轻松松的骄傲。不过你试试看谦卑，谦卑要力量的。打个比方，你去游泳池有一个游泳圈，游泳圈浮起来呢很容易的，把游泳圈压下去呢要力量的。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告诉你说，当你看到一个温柔谦卑的人的时候，当你看到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那个耶稣的时候，是的，他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不过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观念。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他得那恩典那个力量认知我是个破产的人，认知我是个背负罪恶的人，使到我有这个力量跪下来跟神说，天国王救我，天国王救我。所以这是第三个属性， 我们来看第四个像神的属性，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必得饱足，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在讲当这样的一个天国子民，他知道他认知我和这公义的王，我和这公义的神呢的关系是破碎的，所以我渴慕什么，我关心什么，我渴慕我关心我这个关系能和好，能和好。这就是天国王答应我们的事情，他说你们必定和好，你渴慕这样的一个关系和好，我告诉你们，我也答应你们，你们必定和好。来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时停顿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或者对自己的救恩怀疑，打个问号。所以当你怀疑的时候呢，你想什么？很多人怀疑的时候呢，他想他现在的状况，哎呀，我都不想读圣经，哎呀，我都不想祷告，我连教会都不想去，不过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不要想这些东西，你想什么？你想前面四个福，你想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破产的人？你跟自己说，你说哎，是，我是个属灵破产的人。过后你想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一个背负重担的一个罪人？就是。过后你说你是不是愿意谦谦卑卑的来到这个天国王面前求帮助？就是，我要求帮助。最后你愿不愿意得平安，与神的关系和好？你说是，我要这样。天国王告诉你，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你不需要怀疑，你不需要怀疑。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有把握，因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破产的人，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罪恶而忧伤痛悔，我们愿意谦谦卑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饶恕求帮助，我们渴慕享受与神和好的那个平安这就是我们救恩的把握，这就是我们救恩的把握。所以当我们明白这四个向神的蒙福数字的时候，让我们来看下个接下来的四个福气。那四个福气是四个向人的蒙福数字，四个向人蒙福的数字。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五福第五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连续，第六福说我们要清洁，第七和平，最后呢 be bird。 所以你发现这些都是对外的对人，我对人呢，我要学习连续，我对人我要学习做一个清洁。所以当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我把你放在以弗所，我要你对姐妹们清清洁洁，就是那个观念。神要我们天国子民与人和好，做和睦的人。神要我们看待逼迫。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你说活出福音的人有福了。这就是耶稣在讲的事情，他说当你活出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其实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你是大大蒙福，你是大大蒙福当我们想到呢，我的神是何等的怜悯我的时候，我哪里不可以怜恤别人呢当我想到我的神是如此的清清洁洁的待我的时候，我哪里可以对待别人安理安脏？当我想到我的神是如此的和平待我，我哪里可以在人的当中制造纷争扰乱当我的神为我受苦钉十字架，我所拜的耶稣如此做，我为什么要逃避苦难和逼迫？逃避苦难和逼迫。不过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年头这不是我们的愿望。很多来教会的基督徒呢，他们盼望什么？他们盼望他们来拜的是一位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们希望他们所参加的这个宗教呢，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宗教。我要耶稣，不过我不要耶稣的十字架。那英文说 We want Christ without the cross， 你是这样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当我们跟随着天国王的时候，天国的王告诉我们说，你跟我呢，你就要像我一样。我如此的受苦，在这个地面上，人会欺负我们，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欺负我们。不过，我们要欢喜快乐。他耶稣自己说的，快快乐乐的来接受这逼迫，因为当人逼迫你的时候，这就代表说，人从你的生命里头呢，看到耶稣了。所以因着耶稣的缘故呢，他不喜欢你。不过人从你的生命里头看到魔鬼的时候呢，世界是不会逼迫你的，世界会欢迎你。你和我们一样，我们酗酒你酗酒，我们抽烟你抽烟，我们赌博你赌博，你不是基督徒跟不信主人什么不同？我们欢迎你一起的泛滥。不过当你拒绝的时候呢，你发现人会讨厌你，人会逼迫你，这是好事。这就是说你像耶稣，你在新的里面像耶稣。假如你来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告诉你传的是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是带你下地狱的福音，一个假的福音，那个是让你下地狱的假福音。不是的，天国王来什么？天国王来到这地面上是为十字架而来的，是为逼迫而来的，是为困苦而来的。所以天国王在这里，你看还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孩子们啊，弟兄姐妹们，子民们啊，你要知道我来呢是反文化。你觉得你信我你能顺着这个文化吗？不会的。你投靠我的时候呢，你也就是反文化了，文化不喜欢你，你也和文化格格不入。这就是我们天国王向我们说的事情。所以天国王要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是天国子民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和神的关系改变了，不过我们和人的关系也改变了。过去我苛刻，我律法主义，不过现在我怜恤人，对吗？过去我使人有纷争，现在我使人和睦。过去呢，我逃跑，只要是困苦的东西我都逃跑，不过现在我因着主的缘故呢，我乐意受苦，因为我所敬拜的天国王是一位钉十字架的天国王。这是像人的四个蒙福的属性。所以来到这里呢，我们来想这个地面上，我们很容易晃到另一个极端。那个极端就是什么呢？你想，哎呀，假如圣经说的要做一个谦虚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恤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着主受逼迫的人，我们很容易晃到那个极端。那个极端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出去了，我们就请长执会在可能马来西亚的一座山上买一块地，我们大家变卖所有的东西，我们300人呢、一起住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山上，直到什么见主面为止，那样最好。其实你想，耶稣好像在懂我们，好像似乎在懂我们在想什么，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哈哈，你错了，你不是要去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你也不是要与世隔绝，恰恰相反，耶稣说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不要跑。”你好好的在这个世界里头，所以耶稣说，在这世界做什么？做盐，做光，做盐，做光，在这个世界里头，做盐，做光。所以当我们想到盐的时候，有些神学家、解经家就说，在耶稣的时代呢，盐有20多种的用法。所以有人想想，耶稣是不是在讲这样的意思呢？当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他有27种的意思，由你们挑。你要哪一个就挑哪一个吧。其实不是的，当耶稣讲盐的意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主要，一个盐有一个主要的工作，有一个功用。盐呢，有那个防卫的那个功用，就是防腐的功用。光有什么呢？光有那个进攻的那个功用。我们来想想盐，盐的时候我在想，防卫这个世界上的腐败。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样东西呢，可以让你明白这个观念呢， 叫做咸鱼啊，所以我今天带了一条咸鱼来，有几位弟兄姐妹们就闻到了，立马闻到了。所以我很想问那个卖我咸鱼的人啊，阿姨啊，不过她心情很不好，我不敢问她，所以我就上网搜索了。我要问她的，问阿姨的问题就是这条鱼死了多久？不过我想到我可以，我问这个问题给阿姨的时候，阿姨可能会臭骂我一遍，所以我不敢问了，我就上网搜索。所以上网呢搜索说，一般咸鱼呢，我手中这个咸鱼一般是可以最多顶多耐12个月一年。换句话说，这条鱼啊，有可能死了一年了。不过你看它有腐败吗？为什么？盐。盐防止腐败。盐防止腐败。啊，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天国的子民呢，就是这世界上的道德的消毒剂。所以拜一的时候，这个礼拜神把你放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世界里头的时候，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做的工作是做盐，防止你身边的腐败更加的可怕。最近我和一位弟兄分享，这位弟兄他的公司的职位很高，底下有几百个人，所以呢弟兄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上头非常的腐败。不过这个弟兄因着他下面的人他要保护他们，他就留在这个公司里头。不过这个弟兄有点气馁，他说哎呀，我不要做了，我就换一份工作，管20来人好过管200多个人，要保护200个人。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弟兄，我说弟兄，当然这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自由，不过你要知道其实神把你放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你可以阻止呢这个腐败临到这200多人的身上，这是很好的事情啊。这就是耶稣在讲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的生活里头呢给你碰到什么关系呢，那个关系就腐败，其实你就不是盐了。你交的每一个朋友呢都离你而去，都怕了你，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好友这样你要跟自己说，哎，我不能了，我要停止了，因为我是无用的盐，我不是盐不过我可以来到神面前说，神，既然我是天国的子民，主，你帮助我发挥天国子民的责任的功用，主，你使我做个有用的盐。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可以好好的来使这个世界上的腐败呢受限制，受限制。在我的当兵的时候，有一幕啊，在我的脑海当中，是我不能忘记的。在那一晚呢，我没有防止那个腐败。我记得是我们基本训练的最后一晚，基本训练的3个月的最后一晚。你猜这一晚会发生的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的。所以我的室友我的同伴们呢已经盯着这个瓜很久了，这个瓜常常处处给我们问题麻烦，我们受责罚呢都是因为这个瓜这个同伴。所以我的朋友们告诉我说你要不要打，那个晚上你要不要打我不敢打所以我就在旁边看，我们就翻一个被子上去就一脚一踢的就打那个卦不过那晚呢过后我就很伤心了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说其实在这里呢我没有防止那个腐败，我应当防止那个腐败，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的盐。我要告诉我的朋友说，你们不要打，你们不可以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想想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家里头是的关系的情况是腐败的呢还是健康的我与同事的关系是腐败的还是健康的？我和我的室友的关系是腐败的还是健康的这就是神要你和我去想的，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的盐，世界上的盐。所以接着耶稣就说，负面的工作呢是盐的工作这条鱼呢不会活起来，对吗？正盐水，正盐水，这条鱼不会活起来。不过正面的工作是光的工作光告诉我们说它是积极的。当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呢这黑暗，在这个黑暗世界上的人，他们竟然可以看得到神， 看到天国的王，他们把荣耀归给这个天国的王。所以曾经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好。他说，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可能呢，你的朋友们这辈子呢只读过一本圣经，那本圣经就是你。你的朋友们这辈子呢只看过耶稣一个耶稣，那个耶稣就是你。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人看到我这本圣经的时候，当人看到我这个耶稣的时候，我是否是一个发光的耶稣，是否是一个好行为的耶稣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想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做这个工作，不要怠慢。所以有人就会问说，哎，宋汉阳，什么叫好行为？好行为是不是做善事？不用想太远，我们看刚才的八福的后面那四个福气，你就知道什么叫好行为了。好行为就是我怜恤人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个好行为。好行为就是我对人清清节节，我没有诡计，我没有计谋这就是好行为。好行为就是我会使人和好，我不会使人有纷争，这就是好行为。好行为就是当人因着耶稣的缘故来逼迫我的时候呢，我是开开心心的，我是开开心心的耶稣说这就是好行为。当人看到这样的时候呢，他发现，哎，这个人很不一样啊，这个人很不一样。世界上的人很少连续的，很少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都看自己比别人强。世界上的人很少人是对别人清清节节的里头有很多的诡诈这些世界上的人很少人要人和好的，人要人纷争。我听过一些老板一些总裁告诉我，他说，汉阳，我告诉你，我行政我治理我管理的那个策略，我的策略就是分裂，让我下面的七八个部门打仗，他们闹得越大呢，我越开心，他们成为一个联合国的时候我就担心。你看到没有，这是世界的想法。不过耶稣说不是，耶稣说我们的好行为是我们使人和好。耶稣说当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给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跟从这个天国的王和他一起的来背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谈到几样东西。第一，我们谈到四个向神蒙福的数字。第二，我们谈到四个向人的蒙福数字。最后呢，我们谈到两个向外的蒙福责任。所以当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些数字和责任呢让你想到一个写照一个十字架的写照。你想想在十字架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是这世界上最破碎最破产的人，什么都没有，连衣服都没有。在这世界上，在这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是一个最忧伤的人，他向天父哭泣，天父没有回应他。在这世界上，在这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是一个最卑贱的人。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一个最饥渴的人。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是一个最怜恤人的人。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盐。在这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光。这就是八福告诉我们的事情这个光为着我们来，这个光是为着这些属灵破产的人来，这些哀恸的人来这些卑贱的人来这个光来救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天国王。所以这个光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什么叫幸福吗天国王里面有幸福，永永远远天长地久今生来世的幸福。所以你有耶稣，你像耶稣你就幸福你像魔鬼呢你就要受咒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个选择，你选择就是神我要像我的恩主， 越像我的恩主，我就越幸福，我就越快乐。啊，这是一个天长地久、今生来世、永远永远的幸福快乐。就弟兄姐妹们，这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幸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神，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破产，我们背负重担，我们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人。不过主，你竟然把你自己的独生子，你宝贝的儿子赐给我们，使到我们与这天国有份，使到我们在今生和来世我们能过蒙福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恳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主，是的，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帮助，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更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